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选读的课程的第一节。我们在没有阅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卷一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加尔文历史学家对他的看法或者是曲解，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加尔文的思想的一些 的重点。约翰加尔文是怎么样的一位的宗教改革领袖呢？那关于加尔文，特别是所谓加尔文主义，有各种的曲解，各种的误解。首先，加尔文是不是一位冷酷无情的教授呢？留下来的图画他们的画像，路德比较胖，加尔文比较瘦，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友善，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曲解。第二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是不是马丁路德是讲因信称义的，加尔文是讲预定论的。这个呢，不论是同情路德或者同情加尔文的思想的人，或者是一知半解的众多的教授们学者们呢，最通常的说法就是这样子，马丁路德是讲因信称义的，加尔文是讲预定的。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会看见，这个是对加尔文的非常非常不公道、不真实的一种的曲解。因为预定在圣经里面老早就有了，关于预定的教义呢，阿古斯丁在第五世纪已经讲过，马丁路德也相信预定的，加尔文绝对不是创始预定教义的一位的神学家。那后来的学者呢，就修改了这种的看法，但是他们还是相信呢，加尔文的思想是有一个重点的。假如不是预定的话，不是所谓的预定论的话，那可能就是神的荣耀咯，或者是神的主权，或者是基督的神性。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他们都认为呢，加尔文的思想有一个重点。事实上，预定只不过是加尔文的神学的多样的重点之一。我们要在怎么样的一个架构，怎么样的一个处境或者语境一个 context 里面去了解加尔文对预定的教导呢？应该这样说，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在卷三讨论的是圣灵怎么样的运行，圣灵怎么样施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救恩。而在圣灵施行救恩的这个很大的题目里面呢，比较后面的有一个题目就是得救的确据。在这个地方，加尔文讨论了神的预定。虽然后来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把预定放得前面，讲圣经、神三位一体之后呢，就讲到神的预旨就是神的永恒的计划，神所预定的计划。但是这个不是加尔文的排列的方法。有人这样说，加尔文的思想好像有两个焦点，一个是神的主权，一个呢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救赎主。神的主权，基督是救赎主，有两个重点，两个焦点。其实讲到预定，加尔文教导他的学生，他的读者们呢，要怎么样来使用，怎么样应用预定这个教义呢？要存谦卑的心，或者说预定是教导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放胆热心服侍神的心。这个是预定这项教义的用法。 预定就从来不是用来给我们跟亚米尼安主义者啊去辩论的，特别是那些不信的人。好，上面我们说过，加尔文其实呢不是主要教导预定的一位的教会领袖。那加尔文究竟主要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自从他开始在日内瓦改教啊，就是说重新的建立当地的教会以后呢，他是一位很出色的解经家，很出色的解经家。加尔文所写的圣经注释，今天英文的版本呢有22卷这么多，基督教要义只不过是2卷啊，所以比较起来呢，他写的圣经注释可以说是他一生主要的工作，除了注释还有一些的讲章。加尔文是瑞士日内瓦教会的牧师或者说是教师啊，一般来说他一个礼拜至少讲四次道，135啊，当然还有主日的。加尔文也是一位促进教会合一的国际性领袖。16世纪的宗教改革分成四个运动，马丁路德所带领的路德宗，或者说今天称为信义宗，这是一个。第二是加尔文所发起的改革宗，或者加尔文主义。第三呢，是亨利第八世为了离婚而离开天主教所成立的圣公会，或者是安利甘宗。最后第四派呢，是德国的农民运动重禧派，路德宗、改革宗、安利甘宗和重禧派。在这四个运动啊，这四个运动组成宗教改革啊，在这个四个运动中间呢，改革宗是最国际性的运动啊。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加尔文的学生来自他自己的祖国法国，他们逃到日内瓦去学神学之后回去法国，一般毕业回法国之后呢，平均18个月就被砍头的，所以那个毕业证书呢的座号是砍头证书 Hanging Certificate 啊。法国、瑞士、荷兰、德国、匈牙利、波兰、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加尔文的学生来自这么多的国家。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些不同的国家的改革宗领袖彼此之间也有很多来往，一个国家的青年可能去另外一个国家去读神学。那除了改革宗本身是国际性以外呢，加尔文自己跟路德宗，特别路德的助手Melanchthon 有很多的来往尽可能呢跟路德宗达成协议。至少有一次呢，加尔文签了一个路德宗的信仰的告白的。所以改革宗是在宗教改革四个运动里面呢最国际性的，因此影响力也是最广的一个运动。加尔文是解经家，加尔文是牧者，是教师，是国际教会合一运动的领袖。最后加尔文是一位神学家，但是不是一位哲学猜测的猜测性的神学家。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不翻开基督教要义来读。其实呢加尔文所讲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或者说其实他写基督教要义第一版的目的就是指导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应该问一些怎么样的问题。那我们读圣经可能问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可能问一些不重要的无谓的问题。那基督教要义就是告诉我们读经的时候应该问些什么问题，比方说人怎么样认识神，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三位一体是指什么，耶稣是谁，罪是什么，救恩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教会有什么的工作和圣礼，这些是我们应该问圣经的问题。所以加尔文呢不是一个猜测性的哲学性的一个神学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哲学的造诣，只不过是说基督教要义和他众多的注释和讲道呢主要是为了造就教会的。在 研究加尔文和后来的改革中或者加尔文主义的历史，这一段研究历史的历史中，也就是说过去特别200年研究加尔文跟改革中历史的这段时间呢，有一些学者会把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对立起来。加尔文呢是一位很温馨的牧者，加尔文主义呢是冷酷无情的哲学系统。甚至福巴克J.I. Packer 会说加尔文呢是以福音为重的。用后来的名词来说呢，加尔文是一位堕落后主义者，也就是说加尔文是没有清楚教导双重预定的。但是呢，加尔文的继承人比萨 Theodore Beza 就是1564年加尔文去世之后继承他的日内瓦的教会领袖呢，就提倡了堕落前主义，简单的说就是双重预定。所以呢，有些学者就说呢，加尔文死了之后，第二代的教会领袖就把加尔文主义说成一种很冷酷的猜测的哲学系统。最近在威敏斯特神学院几位的教会历史教授，还有加尔文神学院的 Richard Muller M-U-L-L-E-R 他们呢开始重建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简单的说就是加尔文主义或者说后来的第二代的第三代的改革中领袖，只不过是持续了继续了延伸了加尔文原来的教导，他们之间是有着一个不间断的一个关系 continuity。 加尔文不是一个不谈哲学的神学家，但是他的神学不是很哲学性的。他后来的第二代的牧师们的确把他的思想系统化，但是并不是偏离他的教导，他们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这个是目前威敏斯特和加尔文神学院这一类的神学院的教授努力的方向。除了福音派里面会学习加尔文，看加尔文跟加尔文主义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除了这个大家庭以外呢，在福音派以外的新正统神学家就试图按照他们的神学来塑造加尔文的形象，包括有名的 François Wendel W-E-N-D-E-L， 他用法文写了一本叫做 Calvin， 翻成英文了 Calvi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His Theological Thought， 加尔文他的神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Wendell 就很明显的用了他的新正统的神学思想来重新塑造加尔文。我们在学习基督教要义的过程呢，会指出新正统是如何的曲解了加尔文。中文的唯一一本书名叫《加尔文神学》的这本书呢，校园出版的也同样的用了新正统神学的角度去理解加尔文的神学。那本书的作者很大方在他的附录里呢录了一篇书评，是张林志牧师写的。张林志是威敏斯特神学院的系统神学跟历史的博士他就指出那本书呢有新正统神学的味道。然后呢该书的作者呢又回应这篇的书评，说呢破坏教会合一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那所以无论是在法文、英文、中文呢，都有学者们呢曲解，按照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去曲解加尔文的。那你说这个曲解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在人不可能认识神本身，人不可能认识神的本质，人只能认识神的启示。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了神所启示的时候呢，其实不是认识神自己的。这个是一种很存在主义式的说法。神本身是一位全然他者，神是很遥远的，是我们不可能掌握的。我们能够掌握的只不过是耶稣基督，或者说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圣经。 掌握到圣经这本人写的有错的，就是按照他们 的角度来看啊，有错的这本的圣经的时候呢，还没有真正掌握到神，真的掌握到神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新正统对加尔文的特别的曲解。好，现在呢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加尔文的一生和他的事工。加尔文是法国人，1509年出生在巴黎以东北的 Noyon, N-O-Y-O-N。他所接受的是人文主义式的教育。那这种的教育呢有一种的特色，就是学生可以旅游欧洲不同的城市，每一个城市住个三个月六个月可以长一点。那在每个城市可以听到有名的学者的演讲那加尔文也住在他父亲的朋友家，这位叔叔家里有很多的书，也很多的朋友在餐桌上呢就会辩论讨论不同的最新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包括马丁路德所写的书，马丁路德所宣讲的福音。那所以呢加尔文呢饱受了这种人文主义的文史哲的教育。他是读法律的他也很精通拉丁文。他第一本书第一本的论文呢是论一位拉丁作者 Seneca, 论大赦Clemency 的一篇的论文。那我们可以看见呢加尔文受了这人文主义的教育训练模式的影响。在这里呢顺便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人文主义。那当我们说加尔文甚至路德都接受了人文主义的教育的时候呢，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他们接受了纯正的福音之后呢，他们的思想还是以人为中心人是万物的衡量者审判者，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用人文主义这个名字在这里呢，不是指以人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人文主义呢，是指一种特别的教导或者训练的方法。当时从意大利开始，16世纪大学里面有一批的教授，他们是教修辞学的。修辞学按照古希腊的教育系统呢，修辞学是七门科目的一门，但是是在七门里面不是最重要的三门，是不重要的四门里面的非常不重要的一课。有一点像今天的中国或者亚洲呢，老师们太过注重学生的学业跟声乐升学的时候呢就会忽略到他们的健康，所以体育呢就不上这种的地位。那这些的修辞学老师们呢有一个理想，就是他们的学生或者说受过教育的有修养的有文化的人呢，应该是很懂得怎么样向大众演讲的。那怎么样才能做一位有修养的演说家呢？那一个有修养的演说家需要两个要素，一个是修辞要美 eloquence, 二是言之有物 wisdom, 智慧，修辞和智慧。那怎么样才能做一个修辞好又有智慧言之有物的人呢？那就要读古典的希腊文跟拉丁文的文史哲各大师的著作。所以当我们说加尔文是饱受人文主义教育，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很知道也很熟古代的希腊文跟拉丁文的著作。他们的写作的风格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他们的句子，加尔文特别后来的清教徒约翰欧文呢，他们的句子很长很繁琐。那这个呢的确是拉丁文的修辞的一种的技巧。所以我们读加尔文特别读后来的欧文的时候呢，盼望他们的长长的句子呢不会让我们的学习受到太大的影响。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这样讲话的，我们也会在讲到的时候重叠一个形容词两个三个四个，然后才把那个句子讲完。或者保罗一句话里面有很多的附带的小句同样的道理。所以加尔文呢是饱受人文主义的训练的。他大概是1534年归主，但是呢没有 很仔细的资料，他有写他的见证，但是不写他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在怎么情况之下经历了什么而信主的。那这个是从加尔文开始一直到清教徒运动的一个传统。他们认为呢，写个人见证呢，应当少写人，多写神。所以你读一篇的自传的时候呢，差不多每一次你都找不到他们是究竟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信主的。不像马丁路德，不像约翰卫斯理啊，他们要讲的是人的罪，人的微小，人的污秽啊，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神的带领。好，大概是1534年得救。然后呢，他在日内瓦改教的工作分两次，1536到1538，然后呢1541到1564。也就是说呢，1536年法惹 William Farrell 邀请他，他当时路过日内瓦，被法惹呢重重的以神的旨意的名义恐吓他，要求他，邀请他哀求他留下来带领日内瓦的教会。他做了两年之后呢，法惹和他呢都被逼离开日内瓦，当地的商人大家庭呢就不消他们那种的以神的话牧师教导神的话带领的教会的模式。加尔文就去了Strasbourg， 去了 Martin Bucer 卜萨尔所带领的那个基督新教的城市。所以加尔文也深受了 Bucer 的影响。其中一点呢，就是加尔文本来呢不太看重唱诗歌在赞美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但是 Bucer 的 Strasbourg 这个地方呢用了一些德文的人才，把诗篇编成可以唱的诗歌，用德文唱。加尔文回到日内瓦第二次呢，他又被邀请回去日内瓦，就他就请人呢把诗篇翻成法文可以唱的诗歌，押韵的诗歌。1541年回到日内瓦的时候呢，加尔文就写了日内瓦的教会的章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篇的文献。加尔文认为新约的教会有四种的职分，就是牧师、教导的或者教师、长老和执事。他在1559年创办了日内瓦大学，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对这所学校的称谓，当时呢称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那这个不是真的是公立私立的意思，公立学校就是大学书院，私立学校就是神学的意思。这个教育的方针的意思就是人要先理解神的世界，然后呢才研读神的话语，先读好人文科学有一个好的根基，然后才来读神学。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到了今天呢，西方的神学院硕士程度的神学院呢都要求一种文科的学士的背景。加尔文在1539年就写了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版，当时呢没有今天的这么长今天我们所有的英文的版本呢有1400页，跟新旧约圣经差不多那么长。1539年呢 连一半都没有，他写了很多次的修订版，差不多每一次先写拉丁文然后又有法文，所以这个基督教要义呢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写完了基督教要义第一次之后呢，加尔文写了22卷的圣经注释。有人就问了，那加尔文在写这么多的圣经注释的时候有没有修改他的立场呢？答案是没有。那假如没有的话，那他是不是用推理的不是归纳式的查经呢？他究竟有没有让圣经说话呢？当然是有的。众多的加尔文研究学者们呢都认为加尔文是一个特别聪明的有才干恩赐的学者，所以他先写的基督教要义就是他先对整本圣经的教导有一个很清楚的掌握，然后花了20多年呢写了这么多本的圣经注释。总的来说，他是一位教导圣经、解释圣经的一位的教师。我们盼望呢读他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看到，其实他是一位用心鼓励教会过敬虔生活的一位的牧师。
朋友， 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